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个教会，天气很冷，但是为这样我们经历这样一个冬天，我们也是要感谢神。虽然有这样寒冷的一个季节，但是正是因为经历了冬天，我们才知道我们到了春天，我们才有更丰盛的生命。跟这世界的万物一样，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无论在神给我们，我们无论在经历神给我们的春天还是冬天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和赞美神。只有神是为了我们赞美的，只有他给我们的东西才是最丰盛的、永恒的。我们祈求神能够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作，愿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荣耀神，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益处。以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回到这里，我还是想到我当时2002年年底的时候，也是在温莎教会，在这个教会受洗的。那时候还在那个旧的那个教堂，我跟我先生在2002年的时候共同受洗，一起受洗。当时我们是心里非常激动的，我们感到就是说在受洗的一刻，真的感到有一种新的生命注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感到就是说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在地上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新生和永生。我先把我自己的事情简单说一下。我首先还是要感谢神，让我能够继续站在这边，让我每天能够有平安和喜乐来面对这个生活。我先生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他跟我一起非常热爱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我们一同在教会，一同在家里，一起经历神给我们的时间，能够去看神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他非常热爱生命，但是在2007年三月的时候，他查出来是那个晚期癌症。当时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就是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灾难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准备。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在这段时间里，从三月到七月他过世，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我真的非常感谢神的同在和对我的陪伴。我现在回首过去走过的路，真的他不是靠我一个人能够走过来的。我们正是在碰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在我们的软弱上，谢谢，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美善，才能够从软弱变得刚强，就是通过神的力量，通过教会的爱。在这段时间里，温莎教会还有我们在美国工作生活的那个在我们附近的那个教会 Oakland Chinese Church OCC 的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感到，我们在地上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家庭，其实我们在除了在平时非常热爱非常专注的我们自己的小家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庭，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还有我们的天家在那里，神给我们的盼望是永生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分离是暂时的，而在天上的永生，在永生就是其实在我们受洗的一刻，我们就神就给了我们永生。这个永生的生命是永恒的，而且是更丰富的。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和弟兄姐妹的爱，我和战旗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个苦难的岁月，而且最后还能够高高兴兴的能够有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度过了这段时间。最后他是在非常平安喜乐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过世的，就是没有任何挣扎和那种病前的那种痛苦啊，没有一点。然后当天那天晚上，那天中午的快中午的时候， 有那个教会的两个姐妹在旁边，她们其实也是一个见证，很好的一个见证。她是看到她，看到都是带着微笑离开的。她这么年轻的生命，如果她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带着微笑离开，真的是也是对神是一个很好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在地上很美好的见证。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很好的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面对苦难，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就是要信靠耶和华，信靠我们的主。苦难就是把苦难当作一种福分，这不是一种自我安慰。随着时间的过世，我越来越感到这不是一种自我的安慰，这是确确实实的，是真的。在这个苦难当中，我感到我和战旗都感到我们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然后我们跟教会的每一个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跟神的这个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我们真的把神当作朋友，把教会当作了家，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在英文中 A blessing in disguise 也是翻译成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所以在属世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那真的是灭顶之灾，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人在身在这个属世的世上，当你走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靠人的力量，靠属世的一些自我奋斗、自我的力量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是根本不可能去战胜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是经历了苦难，他战胜了这一切，他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个榜样，他能够安慰我们。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紧紧的，我和战旗都能够紧紧的抓住主，真是主给我们的福分，开启了我们的眼睛和心灵，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是非常让我心里是非常感谢主的。所以我们把各种新的苦难，如果能够把它看作祝福的话，那就可以像我现在一样，能够慢慢的能够接受就并且能够相信我们在我们的忍耐当中，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属世的人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慢慢的走出来。但是很多人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他们酗酒，然后吃药，然后有 depression， 有各样的事情。我真是很感谢主，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当我回中国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父母看到我真的很安慰。他说他说你在教会真的是很好，他说让你在这两方面都很健康，都还这样能够很好的过去，那真的是他们也为此感谢神。所以在战旗最后过世的时候，他就向他的父母也传这个福音，希望他父母也在这个时候能够接受。他父母在电话里也表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愿意在永生里能够再次见到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为此要感谢主。我们信神的人会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应付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苦难。我们看旧约的圣经里面的约伯，他的人生也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他的财产被抢走了，子女死掉了，然后自己从头到尾也是长满了毒疮。有时基督徒也是会在苦难中怀疑神是否还同在，神是不是还爱我。当时我们也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样突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并不像很多人一样去非常的追求属世的那些东西，我们只是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就每天很好的去工作。但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一次又一次像约伯一样一次一次去问上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马上得到答案。所以战旗跟我就看圣经，希望从中能够得到答案和汲取力量。的确我们是这样能够做到了。约伯也是有过怀疑，所以当苦难临到我们头上的话，我们就是说要有时候就是问上帝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最后约伯还是 从怀疑当中回到了神那边，神给了他，我们都看到42章约伯旧约约伯记里面的42章里面说到，最后神给了他的财产子女比世上一切都多。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只是地上的财产和子女，是只是这些吗？我想通过我自己的苦难的经历，我就我就认识到，正如约伯所说的一样，在他的在第五节约伯所说的一样，我以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以前我只是在教会读一些圣经，却没有真正去有寻找神的一种经历，也没有真正经历神，感觉到神真的带给我这么大力量的一种经历。现在就是说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一切，这真的是在苦难中能够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现在约伯他，我读了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约伯记，看到他约伯是凭着信心的眼睛和灵性的感悟看到了神。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会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原来根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原来神是跟我们无时不和我们在一起的。所以经历了这样的苦痛了以后，约伯他就有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接受，愿意顺服和接受神对他一生所定的计划。在苦难中如果有神的同在，那这不是我们的福分吗？所以苦难中的福分，这也是我对于这个苦难中福分的理解。以前总是希望去安慰一些教会里的一些别人经历苦痛的人，由于自己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所说的话并不能安慰别人。只有亲身能够经历这些东西，才能够知道苦难的体恤，才能够说话有这个力量去安慰别人。所以我想主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经历，让我们以后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安慰的话，这也是真的也是一种福分。所以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主自己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自己就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自己受过苦，所以他体恤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他是我们可以效仿的一个榜样。以前在前面的祷告里我也提到过，苦难就是好比这个冬天。冬天你看到有一个树，它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它的生命，就是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挫折。所以但是你不会因为冬天的草长得黄，或者是有的树枯萎了，你去砍掉这个树，因为你相信，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规律，我们相信冬天以后的树它会有更多的更强大的生命，在春天它会迸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信主的话，在主给我们在苦难和考验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埋怨主，或者质问主为什么不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只是局限于一种在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环境里，只是问主要我们想要的东西。一旦不被满足的话，我们就埋怨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冬天考验的意义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春天主会给我们更多的我们以前没有看到没有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春天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为此为这个苦难我们要感谢神。同样摩西在40年的旷野中的磨练，也就是像冬天的考验这样，风沙不但腐蚀了他的面容，也腐蚀了他的壮志。就是通过这样的时刻，上帝才在旷野跟他说话，呼召他去干一个事业，把那个在那个埃及地为奴的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引到了神的应许之地，成为祝福。所以圣经上当中包括和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都让我们知道苦难其实就是化了妆的祝福。我们相信 凭借着神的智慧和公义，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所谓的万事，我的理解就是说，万事是就是指不好的事情和好的事情。他会站在一个神的那个高度，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在不管是在苦难当中还是在顺境当中都能够得到益处。而我们自己在人其实它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从我们局限的范围里看。从我这边来说，我可能是损失了，我感到是损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的话，那它就是一个痛苦。但是我们应该就是凭着单纯的相信神在那边会给他整个的对我们整个人生的计划，而且以及他要成就的一些事情，就是让他们互相效力，不管的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是有利的还是没利不利的，最终能够让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给我们。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所有负面的一些事情在神里面都是有正面的回答，正面的答案。由此我也想到一个故事，这也是比较能够写照我当时的一段感觉。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也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是就是一个人在经历了海难之后，船上的人全部去，就是都过去了，就他还在。然后呢，他就爬到一个孤岛上，孤岛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过这个故事，他就爬到孤岛上，他就去建了一个房子，他希望在那边能够靠一些他当时的一些打鱼啊什么，能够维持一点生命，等着别人去救他。他呢就是也是感到非常幸运，有神没有让他灭亡，让他能够存活下来。他到了孤岛上以后，当他打鱼的时候不小心，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房屋也是被着火了。他当时是非常气急，他说哎呦，他说我经历了这样的苦痛，接下来应该马上就有苦尽甘来，就是像我们所说的苦尽甘来的这种盼望，就是说能够实现，肯定是会有人去救他的。可是他的房屋着火了，那时候他就是非常绝望，他是非常绝望，他就在问神，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他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好像看上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又变成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瞬息万变当中的。他还是不知道神最后的给他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他就怀疑，他就痛苦。我当时我也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这么发生，也是有过一段很痛苦的时间的。但后来呢，就是在他非常绝望痛苦到底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那个孤岛上有一个船过来救他，他想怎么会有船来救我呢？后来那个就告诉他，他说正是因为你房屋的着火，就是人家看到那个有烟从孤岛上冒出来，所以船经过呢就在这边停下来把他救上去了。所以所谓万事互相效力也是这样子，有的事情我们经历的是不太好，但是最后当我们在这个当时或者是光从我们的角度去考虑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个不好的事情，很负面。但是其实你并不明白神，你并不能够看到，你只能看到其中，就像我们看到光只能看到一个波段一样，你看不到所有的。但是神他在背后在给你做一些奇妙的安排，你会知到最后你会感到原来神是这么的爱我们，原来神他对我们人生有这么美好的计划。所以在我们面临苦痛的时候，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就不要马上就埋怨神，你为什么不是这样给我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你最好的从这个故事，我想让我感到最好的做法就是说，你能够忍耐过这个冬天，看一看神最后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不要很快的就去评论，就去发怒，就去埋怨神。所以对，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和痛苦，都不用因此失去对神的信心。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就是如果真的能够，当我有一天我真的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而且感受想到神对我的爱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家里痛哭的。嗯，真的是当你真的有一天明白的时候，你会知道原来他是这么爱的，这么的爱你。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他是多么的爱我们的时候，像我的先生他过世的时候，他就去教会托了很多很多姐妹，他让他们来关心我，他们后来就告诉我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真的不明白神对你的爱和你家里人的爱，有时候你就是被一些表象所迷惑。比如说大家生活在一起，很多家庭我也知道，也听到教会里说，嗯，为一些表象，就是说就互相生活在一起有摩擦啊，或者怎么样，好像互相埋怨什么的。其实更多的你应该看到，你已经拥有的，看到别人的优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战旗，他在过世的时候他这么喜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让我受非常大的启发的，就是他能够看到他已经拥有的生命，他已经拥有的神给他的生命，他过得是这么过得很好，他没有什么遗憾，他很喜乐。他没有想到，他没有说哎呀我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因为你没有想得到没有得到的东西，你就永远会在苦痛当中，永远不会自拔的。所以我想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这也是我的一个感受，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其次呢，我还想到苦难的一个益处，就是使我们常常能够反省自己，洁净自己，并且在对神的知识上能够有更多的长进。这一点的确是这样子的。当我在经历这段时，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常常就会就是很自然的就是看到自己的罪。以前就是说可能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也是个非常前面一段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他可能也觉得他自己很好很行。包括我自己，其实以前我都是觉得自己很好，也是个不错的人，都觉得自己好像很善良啊，对人很好啊，这样的人在教会里怎么不算好人的话，还有多少？对自己的感觉就是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是神就会圣灵就会提醒你，然后让你不断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中反省自己。我当时就是说，就是有很多很多次这样的时间，就是说一直在就看到自己的经历，就像一个放电影的一个过程。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放电影的一个过程，每个片段你都可以把它拿出来看，或者是它整个的就在放。我当时就是我在受洗的当时，我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感到自己的罪，我承认我有罪，但是还没有这么痛悟自己的罪，感觉自己还是蛮好的。但真的经历苦难了以后，我就看到自己的罪就像看电影看别人一样，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清晰。所以我就觉得在苦难中，神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就是说看到了我们以前就是没有看到的东西，然后看得那么清晰。然后我就是痛悟我自己，就像真的是觉得我的确需要改变。但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就是说你就会得到慢慢得到洁净，人就会得到一种改变。这个罪不是说我们在地上所定的那些罪，大家都知道，基督徒都知道，不是地上所定的罪。这个罪就是说在神的标准来看你是这样的罪，但如果你看到自己这些罪的话，你就非常痛悟。这样痛悟的话，你就会去改变自己，人就有个改变。所以说苦难也就是一个危机，我们中国人讲也是个机会，就是从这个机会当中，如果你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你就会改变，就会得着。如果你这个机会你放过的话，很多人我想每天也遭受很多的苦难。其实我想并不是我的苦难比别人多一点，很多人家庭包括很多事情他们都有很多的苦难。其实也以后也是，我想有机会的话，如果能够听到大家的分享也是比较好的。所以 有这样的苦难的话，我想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苦难的机会里面，真的要紧紧的抓住神。只有这样，你才能跨越你自己，才能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跟神，就是想有神给你的那种圣洁，你就慢慢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慢慢变得圣洁，就是想有神给你的这个圣洁，成为他家里的人。否则你就一直在罪恶里面，就是说在自己的罪里，自己也不醒悟，然后熟视无睹。因为人要改变自己，对很多事情从小到大已经熟视的东西就不会再有很明显的感觉，所以这也是非常可怕的。我想苦难就像冬天一下子给你冷一下，你就突然能够看见这一切。在知识上的成长也是，就是通过这个时间，我们更多的能够跟主有在一起沟通和交流的时间，让主真正的成为你的主宰，成为你的朋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对神有真正的一种迫切的需要。人只有在这种迫切需要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去读进去这些圣经的那些内容和一些圣经的书籍。我就觉得在读这些书籍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他就是说，让我们就是不去期望，就是说我们从人这边得到更多的安慰。因为属世的，如果像碰到周围的人或者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的人会期望家里的人啊，周围的朋友啊，给他更多的物质上精神上的帮助。但是如果在主里面真正能够通过这个苦难能够反省自己，能够在知识上长进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能够在主里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因为主他自己经历的这些，还是同样的一句，他能够安慰你。我自己就觉得，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也是希望弟兄姐妹和我一样能够多读圣经。虽然我以前读的都是很少，不是很多，但是我想到永远不会再晚，只要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神也不希望我们背着包袱来生活下去。对未来我们是没有任何掌控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是被造物。我们就是要抓住今天去善待你周围的人，然后呢就是说多读圣经，从神里面得到成长。所以我想这个成长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败坏，从我们在出生在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其实我们就在一个跑道上，就走向肉体的死亡这样一个过程。但我们的如果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这是我和战旗最大的感受。我们就是说人的生命新生就开始了，生命在里面成长，那是非常让我们得到安慰和喜乐的一件事情。第二个苦难的益处，还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放在神里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不会去过分的去要求别人，一些世界上为什么不能获得的一些事情啊，能够这么苦恼挣扎，就这些苦恼就是不会白白的再受这些苦恼。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神里面，以神的眼光去看事情，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还有苦难的益处，还有是就是使我们能够忍受住试炼而不至于跌倒，学会忍耐的功课。然后这要比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得胜。因为神就是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不借着他，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战胜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在试炼中，我们不应该灰心，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灾难。依照保罗说的话，神必定要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得住。所以我们要谦卑，要他拯救，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在经历苦痛的时候，真的也是要相信神会给我们开一条路的。你相信这条路肯定是有的，神既然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在里面能够忍受得住。所以也就是哥林多前哥林多 天书后面说的就是说，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的用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怀疑这一点。所以有了这些的话，我想就是说，我们心里就是渐渐有了这样一个平安。否则的话，我想肯定是整天在焦虑当中，然后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伤害的。神在苦难当中还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美善。在逆境当中，神的荣耀和能力透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用困境纪念我们所受的苦，令罪恶从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令罪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焚烧干净。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如何学习为他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神的愿望是使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中有份。所以每当我们在痛苦中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通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增加。因为就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与神真正的相遇了。所以神其实是跟我们一直同在，一直同在的。其实不管你感觉到他在，感觉不感觉，他是事实上就是在的。这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对苦难的一个理解。另外，我通过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对那个短暂和永恒，也有一些心得，也希望跟大家能够分享，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暂时和永恒的这样一个事情。如果我们把我们现在的人生看作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永恒的话，跟世人一样的话，那一切结束了，那生命结束了，一切都是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永远也不会满足，而且这也是就是说永远不会满足。生命你活到40岁，活到30岁都不会满足，活到50岁60岁的人，他要是过世他也不会满足，活到80-90岁他过世他也不会满足，他永远觉得他活得太少。所以我觉得这种不满足其实就是神所造的，他让我们明白，我们其实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而造的，而不是只是为眼前的一些生命，一些所能够得到不能得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人在地上会有一些欢乐的时光，但是这些欢乐的时光跟神安排的相比，这些欢乐的时光不足为道。我们在地上经历的苦痛，把与神给我们安排的美好的人生相比，和给我们的永生的应许来说，它也是不足为道。所以不管我们经历是人生暂时的快乐还是人生的苦痛，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我们在地上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过客。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站起他当时我想他能够带着微笑离开的话，他就是明白他跟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就是和这个世界是分离了，但是他跟我们是短暂的分离，我们在永恒当中会见面。所以有了这个盼望，然后有了这个信心的话，我们就不会把死亡把一些分离看作是就是说是永恒的，它不是永恒的，是暂时的。所以我想他这么喜乐能够离开人生，也是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让我能够从这个思考当中能够获得提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价值观如果改变的话，所以就是说你会以永恒的价值来衡量人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这样，我们就不会以人生的很多得失就去包括生命和死亡很多事情去衡量，而且去烦恼。我们真的是其实是解除了这个束缚， 这个束缚，而是以永恒来衡量很多事情。在以永恒，一旦以永恒来衡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对很多问题的处理，对我们的生活的处理，对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安排，以及对我们人生的目的，都会有一个人生观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神给我们很正确的一个 map， 一个地图。因为我想就像我在用 GPS 的时候，它这个地图首先是必须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地图是错误的话，你人生再努力再奋斗，你都是枉然的。因为你的劳苦，你的愁烦都是白白的废掉，而你最终走向的那个路也是使你自己压力更重。其实我们很多的压力都是在由于我们想，就是说就把很多短暂的事情把它看作是永恒的。所以一个职位的升迁啊，一份 job 是不是拿到很好的pay啊，一些子女是不是能够很出色啊，那这些事情都看作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是非常在这里面不能自拔的。但是如果以永恒的价值来看的话，这个正确的 map 我们得到的话，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很 positive 的去处理很多问题。所以我想包括我在自己在 career 方面，很多我当时听了很多 CD 说对人生对 career 要抱 positive 的态度。但是我想 positive 还不够重要，最重要的是人生的 map 是重要的。因为人生的 map 是错误的，你对错误的东西抱 positive 的想法其实也是错误的。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 map 就是让我们去接受，但是他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选择去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你不选择这个 map 去走的话，你也可以去走，但是你会活得很累很累。你碰到苦难的话，你就不能过去，或者你在受白白的苦很多年，或者自拔，或者很多我也听到有些因为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的姐妹给我安排了一些，就是和一些和我同样经历的一些姐妹太太的一些那个，他们在有些是我们教会是教会的，有些不是教会的，很明显就有些不是教会的，他们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有的在昏睡啊，有的就是在一起唱歌啊，跟别人一起唱歌，然后暂时的消磨一些时光，其实也是不能自拔的。所以圣经上就是这么跟我们讲了，原来我们顾念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只有我们掌握这个正确的 map， 我们才会路走得轻松，才会走捷径。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和一个祝福。诗篇也有很多对人生感触的一些语句。主啊，求你叫我晓得我生命是如何的短促，我的寿数有多少，我的生命如非逝去。在诗篇里面，我只不过是人间的过客，都是在诗篇当中的语句。所以我们即便今天是非常健康的，在身体上非常健康，但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或许明天生病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把永恒的事情，神永恒的那个事情看作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的话，那我们就会为这个永恒去做预备，然后很多事情就会处理得非常顺利。所以就是说，和永恒相比，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城市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居所。我们对很多事项的一些事情就不要太陶醉，太依恋，太投入，因为这样并不符合神的一些神的心意。所以有我这边也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基督徒就是在这个世上就是说就像拿一个绿卡一样，你可以永久居留，但是我们的那个 citizenship， 我们的公民身份呢，我们就应该是在天堂的才对，就是不能本末倒置。因为真正基督徒明白，在地上的几十年以外，我们还有更长远的生命，那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的家乡是在天堂。当我们掌握这个真理的时候，就不会为了赚得这个世界，赔上自己所有的家人，赔上自己的时间，赔上所有的别的事情。因为家人也不是说 只要你给他们世界上一些暂时的一些钱什么，他们就能够满足的。他们需要你的陪伴，也需要你的时间，这也是付出爱的一个表示。所以，神也警告我们，不要依恋周遭的一切，因为它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应该为更美的事情而预备。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上就会有很多的不满足，就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如果能够看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明白神造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让我们不满足的心，并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上还继续去追求没有得到的东西，而是去追求永恒的东西。在我就想到我当时在暂时过世的时候，我是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的朋友也很多，然后单位的同事老板朋友都对他很好，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就神让这个事情就让他过去了呢？其实我后来读了圣经以后才明白，这个不是我们的终点，就是让我想到了这不是他的终点，这也是个暂时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说圣经当中保罗也是一个极其对神极其忠心的一个人，他也是个好人，但最后呢他就要坐牢。施洗约翰呢对神也很忠心，但后来被斩首。有很多对神忠心的人，一些好的人，最后呢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认为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像约伯一样得到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我们认为世人认为一个很好的结局，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终点，就是这并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其实圣经上是这样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就这些好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旅客是寄居的。所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未必马上能够得到这个回报。比如说好人为什么有时候会过世的早，我们会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们如果把短暂和永恒这个方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因为神对这个事情的审判，神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到今生就结束了，如果你从今生就结束，你肯定是觉得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好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能够接受这一点，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神让我们的看到这一点，就是他在永生里面神是怎么对他的，他在凭着信心他看到的是什么，并不是从今生到此就结束了。所以你在世界上的时间并不是你生命经历的全部，必须等待到达天堂时后半部的经历才会揭晓。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去评判这个人为什么得病死了，或者是这个人为什么出车祸死了，只是以世人的眼光来评判的话，我就觉得真的不要去论断这些事情，应该从神的角度去理解去评判，这样会更好一点。所以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问题引申到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到达那个人他如果能够到达天堂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如果生命他死亡肉体的死亡他是暂时的话，我们更应该想到我们在永生的生命里，如果我们有一天见主的话，神是不是会问我们，你把世上暂时的那些东西你是怎么去看待的，你为什么看得这么重要，为什么浪费很多我们生命中很多神给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把它用到哪里去了，这些事情我们为我们的生命，我暂时在生病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要为将来到天堂而准备，他就跟我讲，就是说人不可能没有打算没有计划。他说我们如果去旅游的话，我们也会对这个地图啊，哪里有吃饭啊，哪里有住旅馆啊，哪里去 cruise 啊，这种事情都 包括小费都打听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你要到天堂去，你有永恒的生命，地上是短暂的话，你难道不做任何准备吗？所以说有很多问题你可以问你自己，问你自己，你到底去怎么去运用神给你的这一切，你是不是滥用了，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用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这就是我对那个短暂和永恒的一些有一些看法。短暂和永恒，我还有一点分享，就是说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将来是在神的手里的。我们通过这个对短暂和永恒的一个思考，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并没有办法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神才是唯一不变的一个真理。我们只有在他这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在他里面才能真正的找到这些。因为在地上的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从物质上也是，从感情上其实也是的。大家也许知道，除了很多除了我自己的经历，还有很多人都是物质上的经历，就是说我们从孩童时候开始学习，开始也并不知道享乐，等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都奋斗了很长时间以后，身体就开始衰败，其实享受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这也是非常短暂。所以我们是为世界所太在乎世上的一些东西，物质的东西其实是不值得的。还有就是说从感情上和那个精神方面来说，也是很多很多我们世上的一些东西也都是短暂的，包括很多人追求的包括很多人为了所爱的人他们也是奉献自己的所有的爱，但是一旦就是说事情发生，神让这个人走掉的话，这一切就是也是在感情上也就是没有办法留住的。哪怕你再强大，自己再能干，也是不能多留一刻的。所以在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过程。神让我们知道只有他在他里面才是能够找到真正的永恒。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不知道事情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顺服神和祷告，能够圣灵就会成为神印记的保证，他会帮助你完成该做的事情，会实现神对你的应许，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神才能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知道在永恒的天堂我们就不会有死亡，不会有悲哀哭嚎痛哭，因为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永恒它是这样一个丰盛的一个应许的话，我们就不会为地上的一些琐事所困扰。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想要的。我们在短暂生命当中期望的一些东西，其实只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认为美好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其实通过圣经阅读一些圣经的语句，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东西其实是真正能够充充足足足成就我们想要的一切东西，然后还是他有超出我们更所想的，他是更加丰盛的。所以他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更多，他给我们的比我们想象的就更多。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也就是说能够生老练，老练能够生盼望，能够这样的盼望神，能够让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的心灵，让圣灵的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对人生有更大的盼望。再有圣经上形容我们的肉体就是帐篷，因为你将来的身体被预作房屋，这 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在地上只是帐篷，拆来拆去，游移千里而已，其实我们在天上却有永久的房屋。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个 house， 而不是希望住一个帐篷。我们对人生的看到的这一切东西，只是我想只是在只是在我觉得我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在看那个 Titanic 的时候看到一个 iceberg， 所以他碰到了 iceberg， 我们看到的东西，短暂的东西只是一个 iceberg， 它露在水面当中的一部分，其实在水下的东西我们都还没有看见，只有我们在永恒里才能看到它的全貌。所以就如圣经上说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世人所未在地未见的，闻所未闻的，甚至想也没有想到的那么的美好。神对我们人生也是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并不限于此生，他的计划远远超过我们在地上度过的几十年。它是跨越今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紧紧的抓住，因为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这也是圣经上所说的。所以我想当时战旗能够这么平安的走，我想他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借着耶稣跟神结合的话，那就对使我们对死就是说没有任何惧怕，它只是一扇通过永生的一扇门。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是非常非常从这个经历上非常受到感动的一件事情。还有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以后，我想我们对人生的目的，我觉得我对人生的目的也有不同的思考。人生如果他的目的如果是整天的忙碌的话，他根本每天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如果有神的目的做指导和指引和控制的推动的人生的话，他是会有不同的意义表现出来的。人生有目的，生活就有意义。因为如果说我们每天生活只是在行尸走肉的话，只是在追求我们想追求的一些事情的话，这个目的并不是永恒的。等你达到这个目的的以后，或者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痛苦。因为达到的话，你觉得你有更高的目标；如果没有达到的话，你就觉得很受挫败。但是，人生如果真的以神的目的为指导，作为目的的话，这样的人生就是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你的生命就会有奇妙的改变。神说，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是要赐福，而不是要降祸，乃是要使你们有前途有希望。所以当我们在面临一个无法面对的一个境况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如果以神的目的，以神为目的为主导的人生，它会使你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能够简化我们的生活。我自己就是有这样一个体会，我以前为问题都考虑的比较周到，所以呢就是一直在忙碌很多事情，筹划这个筹划那个，总是有很多的计划。其实我现在更多的学会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就是后来神接受神的带领，而不是自己去筹划，所以你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然后也比较轻松，生活上的压力也不会有，工作中的压力也不会太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还要知道，就是说以神为目以以 我们如果从神的这个角度来作为人生目的的话，我们就对人生就是也是有一个专注。因为有个专注是怎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把有些精力就是说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把它集中起来的话，它会有更多的果效，而不是我们天天在劳苦愁烦的忙很多事情，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果效在里面，生活还是没有太大的从生命里面来，没有太大的改变。最简单的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光这个物质啊，它能够分散的光，它有很少的能力，就像我们照的这个光，你不会觉得有很温暖很那个什么，但是如果如果把它聚集起来，我们以前都做过这样的实验，它可以使纸烧起来，然后那个镭射线它能够穿过钢铁，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忙于世事琐事一些精力，如果集中起来，就是说，在我们的永恒的生命里做一些事情的话，那它会有更多的效果在里面。所以圣经当中所说的使徒保罗，也是他几乎用一手独立把那个基督信仰传遍了罗马帝国。他的这个秘诀，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的这个秘诀就是一个比较专注的人生。你的主攻在哪里，你就应该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哪里。这是我的一个感受。还有知道，另外一个那个以神的那个目的为主导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真正的喜乐是感到自己有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活的，而不是为了只跟小鸡啄米一样，就是看到地上一些米，低着头一直在这边啄米，但是就是却没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力。并且能够我们以这个为人生目标的话，能够预备我们对面对永生。因为聪明的人会把时间建立不能朽坏永久的基业上，而我们在世界上做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对我们的永生，就是说对我们不朽的永恒的基业做准备。所以在面对永生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思考在里面。在面临那个人生目的的时候，我们更还有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学会了顺服，放弃自以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说，能够真正的能够让神进到我们里面来，而不是把我们自己把神赶出去，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充满我们自己的头脑去做一些做一些事情，最终伤害到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有罪，然后认识神对我们的爱，然后真正降服于，然后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只要记得一点，就是神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这样一个确据的话，就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都值得我们就是说就是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对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大，我们应该真正的去顺服他，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还想跟大家简短分享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感谢和赞美神。我们在遇到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很顺利，一切丰衣足食，自己有美好的家庭，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谢神。包括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对一些熟视无睹的一些事情，每天有生命，能够有 能够可以享受，通过五种感官去享受经验生命，我们都应该感谢神。这个我们还是很多基督徒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如果对于那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在你询问神的时候，从神这边得不到回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真正的做到去爱神，去赞美神？特别是在神似乎在我们问他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向我们回答，而且好像在那时候感到他是不是远离了我们，是不是不爱我们？这时候，想到这个的时刻，我们是不是真的还能够顺服神，能够感谢神、赞美神？试炼中的感恩和试探时信靠，受苦时降服，在神看来，在神看似遥，这点是真正能够做到，是不容易做到的。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看到，大卫可以算是神亲密的朋友，但是神也叫他为合他心意的人。然而大卫也是抱怨神说，主，你为什么远远的站着？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隐藏起来？然后我的神，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这一些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一些感叹。但是其实神就是我说到的，我真正的感觉就是说，神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没有离弃我们，他一次又一次的应许我们，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尽管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尽管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的这边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战旗病重的时候，我们教会里的牧师、长老还有弟兄姐妹，很多人几乎全到我们家来，就在教会里，就是说替他祷告，按手祷告，然后圣经上也说一人的祷告会有不同的功效，但是事情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的去发生，而且也没有奇迹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在痛苦的时候又同时面临困惑的时候，我想这对我们的信心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如果不通过这个阶段的话，我想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只是，我对神的信心也是只借于一些我能够看到和纸面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在读到圣经的时候，我看到约伯说，只要我向东寻找，神不在哪里，我向西寻找，神也找不到他，我不见他在北，因为他正躲藏，又转向南，也寻不着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会给我纯如金晶。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神没有回答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要靠信心来引导我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在到处的寻找，然后也找不到这个答案。所以，信心在这个时候也受到考验，也受到更多的成长，让我们在主里面信心有更多的成长，让我们最后能够慢慢的知道，让我能够慢慢的知道，通过读圣经和祷告，让我最后明白，神其实是慈爱的，他是全能的主宰，他知道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他是掌管万有的，他必救我们。所以 只要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发生任何事情，生活中的巨变也罢，有些事情找不到结果也罢，我们的信心就会在里面成长，告诉我们，我们要等候神，而不是在里面自己做出一些判断。所以我想，人生就是这样，让我们在碰到很多苦难和经历的时候，让我们会思考很多问题，让我们会在神里面有长进。所以我想，我会在接下来我的生命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神，他让我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对我来说，让我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近，真正的和神成为朋友，在地上和教会，把教会当作家，不管自己小家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大家是在，而且，在这个经历当中，我和温莎教会的弟兄姐妹和OCC Oakland Chinese Church 的那些弟兄姐妹都建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感情和友谊，我觉得对我人生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爱，从神都源于神，所以我想我除了对我来说有这些得着以外，我想更多的我们应该把这个爱能够带到，把这个爱和福音能够带到世界的各地，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的神的家总是在的，所以我们为此要感谢和赞美神。好的，谢谢。